大家平安，
平安。
谢谢大家为我跟师母祷告，我们平安的去美国，然后美国过感恩节，我们平安来的脚步。谢谢大家，实在是这次我跟师母回去，除了跟小儿子我能够聚，大儿子是因为早安排了，所以他不知道我们原本要回去，我们回去也是临时起意回去的，所以大儿子呢就跟那边的父母们在一起，再加上他们，我们是两边轮流哈，今年他们在那，明年就在我们这，再加上他们又带小孙子去这个 Walt Disney 乐园，所以呢今年我们只跟小儿子在一起。我很感谢主，也看到过去我们牧会的一对夫妇非常的爱我们，带我们去一些地方，他们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招待，让我们感受到神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我牧会这段时间常常有机会跟一些牧者，我们在主里面有交通，那么都是谈神国的事、教会的事情、同工的问题或弟兄姐妹们的问题。我记得11月5号的主日，我曾经讲了一篇道，就是不是我们侍奉神，是神侍奉我们。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他来，是耶稣来要服侍我们。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必须被耶稣基督所服侍，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来服侍我们。服侍就是让他来调整我们、改变我们、修剪我们、塑造我们、炼净我们。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被神服侍之后，他出来的服侍，他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人，就能够荣神益人，教会就蒙福。那我提到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往往我们不太清楚的时候，很容易给教会带着血气来侍奉的时候，就很容易给教会带来问题、带来困扰，甚至带来危机。我常常有机会跟许多的牧者我们交通。这次我去芝加哥也有机会跟另外一个牧者交通，又提到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牧会，我自己也亲自看见，也亲自听到其他的牧者跟我分享。这是教会的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这个危机请特别注意，是这种危机是一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不太容易去识别的这种危机。这种危机是常常我们人喜欢凭眼见，这是我们的毛病，或者说我们人喜欢从外貌去看一个人，但是我们没办法像神一样去看人的内心。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上，耶和华不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心。在教会里面呢，另外潜藏着一种危机，那就是他很爱，他很能侍奉，他也很会讲，他也很会做，但是这种的所谓的爱或者是火热，往往并不是真正来自神的。我们可以从亚沙龙来看一个实在的例子。我要强调的一件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要很谨慎在神面前。假如我的爱的出发点不是，或是我火热的出发点不是出于耶稣基督，而是出于另外一个因素的话，那这种爱或火热反而会带给自己伤害，也带给别人伤害， 也带给教会伤害。其实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亚沙龙，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种爱我们不能够清楚知道是真正来自基督、来自神的话，其实这种爱或是这种火热本身就是一种不容易察觉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来看亚沙龙沙漠记下第15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慢慢的读，仔细的读，一面读一面思想。预备来，此后，哦，等等，我先停一下。亚沙龙是谁呢？亚沙龙他是大卫的儿子啊，是长得非常的俊美，头发又长，个子又魁梧，非常的俊美的一个男人啊。好，我们来读，预备，此后，预备来。申诉，亚沙龙他自己觉得只有他能够做国中的士师，他对于国内所有的百姓的争诉诉讼的任何的案件，他觉得只有他能够秉公来判断，而且他伸手，注意哦，去拉着百姓与他们亲嘴，这个亲嘴不是指男女那种亲嘴，这是当时的在巴勒斯坦他们的一种风俗习惯。那么另外就是这个他呢，为了，注意哈，他如此对待这些百姓，注意第6节，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还有下面一句，你看13节，有人报告大卫说，这个时候请问谁是王？大卫是王，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谁了？亚沙龙了。因为亚沙龙他借着热心，借着所谓的爱心去帮助以色列百姓。那时候大卫坦白讲他自己也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自己也是在危险当中，他自己当然因为亚沙龙的这个叛变了，结果后来大卫被迫逃离开耶路撒冷皇宫，这个一面走一面哭，披头散发，还赤着脚逃离，竟然他所爱的儿子要杀他。那他的儿子亚沙龙会这样子做，就可以看见亚沙龙他的爱或说他的火热不是出于整个以色列国，也不是出于神的国， 乃是出于他个人的什么？个人的什么？野心，是出于他个人里面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目的和动机。那你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我请问各位，这段经节给你看到的亚撒龙是不是真的对百姓很有爱心啊？有没有？有没有爱心？啊？很有爱心，对不对？可是百姓不知道。我想时间的关系，如果你再往后面读，你就看见不是的，他是完全是出于自己个人的野心，而另外有他自己的企图，而且亚撒龙是借着讨好人来达成他在百姓当中的巩固的一个地位，他借着所谓的爱心和热心来要赢得百姓对他的支持，赢得百姓对他的向心力。所以当亚撒龙，注意第六节最后面，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请问以色列人的心应该是被谁得着？回答我啊，被谁？被神。如果用具体一点讲，被谁？被大卫王，因为大卫是他们的君王，百姓应该降服的是大卫，百姓应该支持效忠的是大卫王。大卫王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最典型的预表。但是今天教会里面有人，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也感谢主啊。我这次回去，其实以前我就听说的，也自己也看过，这次这个牧者跟我分享，我就很有更是有感触。亚撒龙的个人的野心是来自于他个人要取悦于人，也来自于他个人的野心和企图。亚撒龙他的这种火热，注意，反而给以色列人，甚至给大卫王，甚至给耶和华神带来了很大的羞辱。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比基督教更能够把爱的定义和内涵把它叙述的是最真实、最超然、最具有永恒性，而且最透彻。只有基督教圣经里面神的爱，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所谓的爱能够如此。而真正的爱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真实的被显露出来，被实现出来。除非你我的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除非你我的爱是以耶稣基督为出发点，否则我刚才所听到的、所讲的一些教会，在教会里面，我讲一个例子。这次这个牧者跟我讲他们教会的一个现象，他说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大概差不多50来岁，在自己的公司，她很喜欢常常做一些糕点来招待她的老板跟这个她的同事，她想用这个来赢得人对她的一个肯定。她不但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在教会里面，这个姐妹她凡事必躬亲，她非常的火热，在人的面前表现她非常的殷勤，非常热心的侍奉。她常常越过了她自己的职分，原谅我这样讲啊，这是这个牧师告诉我的。他说连牧师都没有探访的比她勤，她常常去探访，私下去探访。她去探访的目的不是为了真正关心，他去探访的目的是为了要得人对他的肯定和尊重，要巩固人他在教会中的地位。他常常愿意去伸手去帮助人，也常常邀请人到他家里去吃饭，或是请他们在外面吃饭。 这个姐妹呢，这个牧师告诉我说，这个姐妹她也常常很热心，不管是教会的清理，教会这个买教会需要的日用品等等，她非常的热心。她这个牧师讲说，有一次，哎呦，还真是很，我听了我非常诧异啊。她说有一次，这个姐妹呢，大家都很欣赏她，就选她做执事。当然，执事姐妹不能做长老，所以只能选她做执事。她为了要做执事，她还用尽方法，她还甚至想做执事会的主席。那这个姐妹呢，有一次做执事，这个牧师告诉我，在上台就职的时候，她还特意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抱在手上，让人家看见，你看，我还在忙着帮忙照顾你们的孩子。那这个牧师他这样讲告诉我，我一听，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觉得这种事情，这我想叫一个常理人来讲，你再怎么做这种事都不应该做出来。那么这个姐妹呢，她每一次教会里面有年轻人要办结婚的，或是教会有丧礼的，他一定主动去帮忙，去什么，主动去毛遂自荐，他愿意去来做总策划人。请问这个姐妹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爱心？很有爱心，而且她的爱心，坦白讲，我也比不上她，我真的比不上她。那后来这个牧师他告诉我，他后来察觉到这个姐妹原来她是有企图的，她进到执事会，她想要在执事会里面左右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能够发挥她的影响力在这个里面。这个牧师跟我讲到这里以后，我就当然也跟他有一些交通，就让我想起亚沙龙他的这样的一个 case。 亚沙龙他所有做的事情都对还不重，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对的，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后面我会再讲。那不要忘记了，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虽然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有罪性，我们的罪性一稍微一不警惕的时候，那个罪性就出来，会借着我们的侍奉表现出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现象，而不是真正出于来自神那里的爱。不管你是在学校，你是在公司行号，你是在社团，你是在教会，是在家庭，都是一样，这种隐含着这种自我的目的显露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有意的，有的时候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但是去看见一件事，就是神要我们非常小心，常常在他的面前随时求他的圣洁的光，圣灵的光照到我们里面，看在我里面，像大卫他说的，求你鉴察我的心思，试验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们，魔鬼撒旦厉害到一个地步，他往往会利用一些所谓的最属灵的人。在教会里面，原谅我讲这个话哈，平平常常的弟兄姐妹反而好像没事，往往出事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最属灵最有生命的人。一个越是在主里面经历深的人，一个越是信主久的人，一个越是教会的经历多的人，他需要更加的谨慎在神的面前。特别像我自己是从小在基督教环境长大，一直到现在，尽管我是40岁才真正被神改变，但从40岁到现在将近30年，这30年里面，亲爱的姊妹们， 我真的发现我里面有一种诡诈，你说是别人不知道的。我看见神让我看见，与君你也不过是如此德性，你也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呢没有任何什么可夸或是可以如何的一个条件，没有。但是你这人的那个罪性啊，就很容易被魔鬼用诡计把我们愚蒙，借着侍奉或借着爱，借着火热热心，把我们看不见魔鬼的那个诡计是非常的 tricky 的啊。在历代志下16:6第九节有句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那这上面没有，我没有来得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在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注意这句话，神在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是包括他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诚实，他在教会他对人所表露出的爱是不是诚实。亲爱的姊妹们，人很诡诈，人真是很诡诈。在纽约我听说有一个动物园，那个动物园一进口，第一个先是一个小房间，在进口的地方，那个小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面什么，只有一面镜子，只有一个小灯。每一个人要进口以前必须先经过这个小灯，然后上面写的最诡诈的动物，让你到那个镜子一面前一看，是看到自己，看见我李军是最诡诈的动物。你不要看我站在台上讲道，你知不知道我的动机出发点，只有神知道。亲爱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因为 这次这位牧师跟我谈了这些事的时候，我真是有感而发。我实在是看见，我就在思想有哪一段经文可以这样表露出人心的这种险恶跟虚伪的爱。所以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保罗又讲了罗马书10:2，保罗又说了，这些人虽然有热心，但却不是按照真知识而行。那你要看见一件事，一个人的爱，一个人的热心，如果不是按照真知识，一个人的爱，一个人的热心，如果是里面含着有虚假的时候，那反而会给教会带来困扰，很大的困扰。所以上一次我讲，不是我们侍奉神，是神先侍奉我们。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查验我的爱和热心是不是真正是出自于神。那我曾经思想过保罗讲到爱的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13:3，我这没有来得及打出来啊，因为匆匆忙忙的临时给这个王文倩姐妹，所以这个有些经文呢我就没有来得及弄在里头。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3，他讲了，他说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拧的锣响的把一般。第二节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注意第三节，保罗说我若周济求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俨然与我无异。这一节经节原来我怎么思想我都不懂，因为保罗他讲，我若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这一节经节我一直想都想不通。我请问，一个人可以周济穷人，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回答我。一个人甚至能够舍己，有没有爱？有没有爱？但是为什么保罗说却没有爱？ 乃难于我无益。哎，这好像很矛盾。但是当如果你看了亚沙龙这段例子，你就可以看到亚沙龙是不是周济求人，是不是他替百姓伸冤，他替他们降服亲嘴跟伸手握他们。请问亚沙龙的爱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非常的大。但是注意，亚沙龙他里面的心不对，所以他的爱是虚假的，他的爱不是从基督那里来的，乃至于给大卫王，给整个以色列国带来的祸患。结果大卫因此被亚沙龙追杀，亚沙龙他要逃避他的儿子，竟然落魄到那个地步。当然神都在掌管，神也借着这个来炼净大卫。来，亲爱的姊妹们，现在不讲大卫那边，现在是讲亚沙龙这边他的责任。当亚沙龙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像那个牧师告诉我这个姐妹，他们的爱心热心给人帮助，可是圣经神借着保罗说爱不可虚假。第一，第二，圣经神又告诉我们了，亚沙龙的爱是为了要暗暗的得着百姓的心，就像我讲的那个姐妹其实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几处经节，圣经怎么给我们提醒。我们看耶利米书45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哦，对不起对不起，这节经节不对，这节经节是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这是耶利米书45章第五节，可能这节经节打错了，对不起啊。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6章7节，预备来。约翰福音12章，预备来。加拉太书1章，预备来。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预备请。亚沙龙也好，刚才我讲那个姐妹也好，亲爱的姊妹们，实际上他是取悦人，不是取悦神。当他取悦人的时候，他其实他不是因为他们真心对他人的爱心。当一个人要取悦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取悦自己。一个人如果要取悦别人的时候，他其实是爱他自己。他为了要得着别人对他的肯定、赞美、接纳，甚至巩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记住一件事，当如果我想讨人的喜悦的时候，人都有罪性，人是善变的，人是朝秦暮楚的，人往往我想从人那里得着回报，得着肯定，得着赞美，得着人家的认可或接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也因此我就会灰心，因此我就会很沮丧，因此我甚至会愤怒，我甚至会苦读，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你如果要想从人那里得肯定是不可能的，就算人家给你肯定一时可以，但是不可能长久，因为人都是很现实的，人都会变的。所以如果当我一心想要讨人的喜悦，我其实是要什么，其实我是爱我自己， 表面上我在爱人，表面上我在帮助人，表面上我在对人对事火热，实际上当事与愿违，我达不到我心里所期盼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的时候，我一定是灰心沮丧气馁甚至苦毒。那这种情形你要知道，人是善变，你不可能从人那里得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给我们一些警惕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五节。来，路加福音十六章，啊不，下面教福音十六章讲了什么？讲到耶稣讲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要得着在人面前的一个尊位，想要人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肯定他们，但是实际上结果并不是这样。圣经中另外有一些例子，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民数记曾经讲到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巴兰当时受到巴勒王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勾引他去干嘛呢？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巴兰先知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却被外邦人的王巴勒王要他怎么样去咒诅自己的百姓。结果呢，他为了讨人的喜欢，他为了讨金钱的喜欢，结果他不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巴勒王，这是讨人喜悦的后果。圣经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叫扫罗。扫罗王当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跟亚玛利人征战，所有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马等等所有的物品你通通不能够拿，全部要怎么样，全部要把它烧掉。可是呢，扫罗王他爱惜亚玛利人那边的上好的牛羊，结果撒母耳听到怎么有牛羊叫的声音，撒母耳重重的责备扫罗王。结果扫罗王，你注意，扫罗王他是怕老百姓，他是为要讨老百姓的喜悦，结果他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王位，也失去了整个国家。讨神喜悦才能够真正赢得人的喜欢。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当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有祸了。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当一个人是要刻意借着讨好人，然后借着去爱所谓的爱他们，或者如何借着这种要得人的肯定的时候，人家都说他好，这是教会里面常常察觉不出来。当人家都说他好的时候，他就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在人心中得着了巩固的地位，大家都捧他，说他很属灵，他很爱主，他很如何，他应该做长老，他应该做执事。但实际上我看见神的手不让那个人做长老，就是不让他做长老，不让他做执事，就是不让他做执事。人的方法拦阻不了神的作为，因为他们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是做官，我如果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那么做的执事我就有影响力，我说话声音就可以大声一点，人人都要听。这是今天教会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能够识别洞察出一个人热心侍奉是不是真正出于爱主，或说他的爱是不是真正来自于神。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属灵的分辨洞察力去看。那所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就一定能够赢得人对他的喜悦。他是讨神喜悦，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人就会喜悦他。 但是如果用自己的方法要讨人的喜悦，那不但得不着神的喜悦，反而神的手要在他的身上。亚撒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自我审查，特别是我做牧师的，其实做牧师的面对的试探最大，你知道吗？牧师很想讨好每一个人，很想讨好执事会主席、执事会副主席、所有的执事同工，为什么呢？如果这样，我的饭碗就保得住。 No，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是存这种心求神原谅我，我宁可自己卷铺盖走路，因为我不是在侍奉神，我是在侍奉我自己。但是你要知道，牧师是最软弱的，牧师所面对的试探比你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大，所以牧师最需要你们的祷告。你不要看一个人哈，牧师，哎呀，信主这么久了，侍奉神这么久了，应该很属灵，对神的话比起各位稍微多懂一点。 So what？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求神常常不断的鉴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根基。所以求神怜悯，能够借着他的圣洁的光，能够把我们里面对所谓的爱的动机出发点是真正是出于自己呢，还是出于神？教会里面另外一种危机，就是所谓的热心。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叫耶户，他被按立为王之后，神固然有使命给他，可是他的热心是越过了耶和华神要他所发的热心。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耶和华神他怎么说？耶和华神按照他自己心中的火热做神他自己要做的事，神不是按照我们偏离的他的火热，以我自己心中的火热去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带来危险。耶户他的危险，他非常的厉害，约兰、亚哈谢、耶洗别、亚哈家全家人70多个人，包括所有的巴利的众先知，都被他用策略把他们全部杀死。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执行了耶和华给他的命令和吩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又是越过了耶和华神所要他做事的方法。他对神有火热，但是他的方法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耶户结果后来也是这个，他的这个资料被记在圣经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是北国的第一任的君王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当时以色列分为南北国，耶罗波安是做北国的第一任的君王。当时因为你要知道，犹太人所有以色列人每一年三节都要下到耶路撒冷前去干嘛？要去献祭，去敬拜耶和华神，所以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但是北国没有耶路撒冷，所以耶罗波安就想出一个点子，干脆在但还有这个伯特利，在但跟伯特利就各设了2个金牛犊，然后就说看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就在这边拜这个金牛犊就够了，就等于是拜耶和华，何必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呢？那耶罗波安他的热心表面上来看，他是给以色列百姓什么方便，不必他们跑那么远下到南边去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在但跟伯特利设了2个金牛犊，然后就说你们这个，而且他自己定节令，定了很多的规定，自己设祭司等等。耶罗波安他的火热， 他的体恤的百姓实际上是正好违背了耶和华神的旨意。我曾经听说有一个姐妹，她很有爱心，她也很有火热，她常常会邀请一些人去参加一些特会，但是这些特会实际上是像保罗说的，就说这些人虽然有火热有热心，但却不是按照真知识而行。他虽然火热，但是也不分青红皂白，自己没有搞清楚去参加那种特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结果把一些人带偏带歪了。弟兄姊妹们本身灵里面也迷糊，糊里糊涂，也不会加以分辨，说只要有特会就跟着去，就盲目随从，结果呢给教会带来困难。这种的火热不是真正出于神，这种火热反而给教会带来麻烦。我刚在我在台北的教会，就林森南路，就是吴永长老的教会，那时候我第一次当执事。那时候我所负责的执事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布道的这个事工，就像现在王大志弟兄负责的布道的事工。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布道的执事啊，我那时候呢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也是火热，因为第一次当执事嘛，也刚刚被神改变过来，所以我很想为神做一点事情。我那时候就跟教会的牧师讲，我说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慕道友可以怎么样，如何现在呢，他们呢一来上了慕道班，他们呢就觉得很不错，基督教的道理很好。我觉得我就跟着牧师说，这些人我还推荐一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我觉得牧师啊，今年呢他们呢可以马上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去，牧师就可以给他们受洗了。可是这个牧师怎么告诉我，他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是西门，他原来是行邪术的，他后来因为腓力向他们传福音，他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你注意哈，他所谓的信了耶稣，但他看到使徒怎么一按手就被圣灵充满，他就很羡慕这个，他就用钱去跟使徒彼得约翰想要去买这个恩赐。结果使徒彼得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彼得说，知道一个事哈，我那时候犯了这个大错，认为说哦，他只要觉得基督教道理好，然后我就推荐给牧师，因为我是负责布道，所以呢应该就立刻可以给他受洗。但是实际上我却不知道，能够真正使一个人受洗的不是我来判断，是神来判断。当然牧师应该有分辨力，能够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正重生或是悔改信主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不是说你受洗你就真的重生得救哦，亲爱的姊妹们，不是的，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怎么说，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关紧要，紧要的是什么啊，里面的什么。你看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预备，罗马书二章，预备来。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乃是从神来。所以受洗只是一个仪式，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借着洗礼来宣告和见证他的信仰。但是有的人并没有真正重生，没有悔改， 他只是因为基督教道理好，然后去受洗了，他并没有真正得救。所以我那时候犯了这个大错，我犯了这个大错。火热，保罗说，这些人向神心中有火热，但不是按照真知识而行。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我跟师母，我们对于谁要受洗，我们都是要经过很严格的 interview。所以呢，亲爱的姊妹们，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常常会看见，我的爱是不是真正从神而来？我的火热是不是真正从神而来？还是我是出于我自己？也许是因为无知，也许是因为心中有自己的 agenda。也许是我有自己的想要在人心中得着人的肯定接纳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求主不断来调整更新我们。我甚至在北卡还是在北卡我忘了，我犯了一个错。什么错呢？有一次有几个中国大陆来的劳工，他们在餐馆，他们都是所谓的黑工。那时候我刚刚嘛，我也不懂。他们呢一下来了三四个人，然后告诉我说，牧师，我们想受洗。我说你为什么想受洗呢？他说因为我们觉得耶稣好。那我说你如果想受洗，我不能拒绝你，但是你要先上课。结果上完课，哇，他们都很非常的什么，都是非常怎么讲，都是非常很火热，很 positive 的 response。 我那时候还真的觉得他们是，而且呢他们说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啊。结果呢，那是我自己的糊涂，神也让我看见我是有限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一受完洗之后拿到了证书，就不再来教会了。然后他们干嘛？我后来听说的，你说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跑到美国的移民局，他还会背一两节经节，他还会唱一首短诗歌，然后说：“哎，我是某某教会受洗的，还有牧师的签名，这是证书。”然后移民就问他：“你会唱诗歌吗？”“会啊。”“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他会唱，很短嘛。然后呢，我还会背一两节经节，来证明给移民观看我是什么，我是在北美待了很久，而且我是真正如何如何，还真有这种事儿。我犯了大错，亲爱的姊妹们，属灵的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属灵的事是马虎不得的，属灵的事是绝不能有人为的因素的。属灵的事是绝对不能够带着自己自我的动机在里头的。属灵的事哪怕是爱，是热心侍奉，我们都要很谨慎很小心，恶者魔鬼太厉害。如果哪一天神许可，我可能需要讲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个试探多诡谲多炸，迎合到今天的时代，魔鬼同样对耶稣的试探，是在今天的教会我们都察觉不出来，太可怕。亲爱的弟兄们，我不是吓各位，没这个意思，我是要帮助各位，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真的是常常光照反省自己。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喜乐，让我们能够分辨。时间的关系，亚撒龙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记下十八章。撒母记下十八章，在下面。哦，没有，那就算了。好，亚撒龙后来他结局是什么样呢？你知道大卫王，他身为父亲的，他虽然知道亚撒龙这样子叛变他追杀他，但是大卫王他仍然有爱。大卫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虽然我们逼迫耶稣、杀害耶稣、出卖耶稣，但是耶稣他的心仍然是如此爱我们。大卫舍不得杀他的儿子，而且吩咐他的 元帅约雅，你绝对不能够动我儿子亚沙龙一根汗毛，把他抓回来，可是要什么？好好的带回来，不准伤他一根汗毛。结果没有想到，约雅有诡计。其实大家知道，你好好读圣经，约雅是非常坏的人。所以约雅虽然是王手边的大将，在大卫在临终以前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约雅要把他除掉。但是大卫不是出于个人的抱负，他是为了神的国的稳定，必须把约雅除掉。结果约雅听了王的吩咐，他怎么样？照样吩咐一个小兵去把他什么？他当时因为骑驴这个在树林里面头发太长了，结果被树枝勾到，整个人就悬空被挂在那。这个时候去用剑把他刺死是最好刺死的时候。约雅告诉一个少年人，用剑把他刺死。少年人说：“我不敢，因为王吩咐不能够伤他一根汗毛。”结果约雅就自己怎么样，就一剑穿心，把约雅把这个亚沙龙杀死。这是亚沙龙的下场。扫罗王的下场是什么呢？没有就算了。我来讲，当他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突然一根箭，我相信是神的旨意，就像亚哈王也是一样嘛。突然一根箭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穿过他的盔甲射中他，他想我这个王怎么能够死在非受割礼的人手下呢？他就告诉他下面一个兵，那你把我怎么样刺死算了。结果这个兵说：“王啊，我怎么敢刺你呢？”这个兵不刺王。结果扫罗王就怎么样，自己在那个箭上，自己躺在那个箭上就被刺死掉了。这是扫罗王的下场。巴兰的下场又是什么呢？先知巴兰，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不能够走巴兰的道路，可见这是耶稣对巴兰非常严厉的一个斥责。那个姐妹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牧师告诉我，那个牧师再也不让他做执事。但是那个牧师讲，他不让他做执事，因为他有影响力，所以他就常常在那个牧师的背后找一些同工，因为他很得人心嘛，暗暗的得了人心，就在那什么跟那个牧师作对。这牧师问我该怎么办，这是教会可怜的光景。感谢主，我们教会，我相信神很爱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大家都真的是出于基督做出发点，是真正来自神的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谨慎。最后我做个结论，当一个人如果想讨好人的时候，其实我刚才前面讲的，他是实际上是为了爱他自己，他不是真正爱人，或者说他是为自我炫耀，或者说他是避免使别人不高兴，他愿意讨好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高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要小心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有一句很严厉的警告，他说：“你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中所做的事。”意思就是，一个人行的善，你所表达出来的爱是出于诚实的爱，你不会刻意去让别人知道你爱他。我再讲一遍，一个人如果刻意要让别人知道你爱他，但这个要分辨好，我需要不要误导各位。请问人需不需要爱？需要爱。但是你如果让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知道你是真正爱他，你的动机不是要刻意表现出来，你的爱是出于神，你是生命的流露的爱，是默默的，右手做的事左手不知道。 难怪保罗会说，我若舍己身救人焚烧却没有爱。前面是爱的行为，后面却是没有爱。神说这不是爱，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惕，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但愿神帮助我们操练敬畏神的心，用来自基督的爱。如果是这样，教会才是真正蒙福。求神帮助我们，让亚撒龙成为我们的警惕，这个姐妹也是我们很好的警惕，特别是我做牧者的，我们真是很需要小心在这些事情上。求主怜悯，愿神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人的话很有限，求主你自己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借着你所启示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像镜子一样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这个时代，也怜悯教会的软弱，怜悯我们的无知，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真正为了你，是出于你，主连我们的善行都带着恶，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我们感谢赞美，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